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2024年已经到了哈，这个在今天呢，我们干脆就跟大家来聊一下2024年陆续要开始生效的加州的一些新的法律。因为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州长 Gavin Newsom 呢签署了一千多项这个新的法律哈，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生活似乎关系稍微远了一点，那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哈，因为也没有办法，没有时间一一的来给大家介绍。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些东西呢，整理出来一些在某些方面可能跟我们的生活、工作、这个学习息息相关啊。于是我们就整理一些这样的新的法律呢，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些法律啊，跟我们的生活呢是非常有关的啊。这些法律呢，在2023年的时候，经过州议会的讨论呢，他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叫法案啊，不断的有一些法案，就是英文叫 bill 会提出来，然后到了变成了法律了以后通过，然后州长一签字，这个就变成 law 啊，就这么一个区别。而这些呢，刚才说了，1000多个，那真的有点多如牛毛了。我就想起来也挺可怕的，因为它不是2024年有1000多个，是2023年也有1000多个，2022年也有700-800-900。哇，这年年这么累积，你把过去的这年头这么一乘，怪不得一个法律图书馆里面一面墙、两面墙，对不对？整个一间房间都是这些法律，你也没有办法背下来，你只能是互相的索引，就是啊。你要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话，劳工，那么你到这一面，对不对？现在当然都已经到了网上了啊，律师那些后面你看到书架那些大叔啊，基本上都已经给网络化了。那咱先说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系的两个吧，一个叫最低薪资啊，一个叫做员工休假。这个呢，当它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时候，就生效了。有的是1月1号生效，有的是4月份生效，有的是6月份生效啊。我们来逐步的来看一看。那最低薪资这个问题，每一年它都是备受瞩目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大量的人呢，他们的薪资是按照每小时多少钱计算的啊，他并不是拿的薪水，而是拿的时薪。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每小时的薪水跟他的工作的性质啊，就有的时候会导致这个生意的存亡。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开一家餐厅，这个高宁开一家餐厅，差不多类似，可是我这家餐厅的员工每小时25，高宁那家呢18，你说他还能雇到人吗？
对
对不对？是有这问题。当然我这边的员工要满了以后，那些人可能被淘汰下来的，可能到高宁那餐厅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入手。
对，一月一号开始呢，在加州吧哈，加州的最低薪资呢就提高了5毛钱啊，就变成16块钱了，每个小时，这个是最低薪资，
这个没得商量啊，不管你干什么的，这个至少是这个哈。
对，16块钱，有比这个高的，有一些城市
只高不低，
对，有一些城市它比如说已经到了什么18块、20块，那是只有比这个高，不能比这个低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今年6月份开始啊。医护人员的薪资它会提高到它有3个不同的等级啊，18块、21块、23块，端看你是做什么工作，然后在哪一个医疗机构啊，包括医疗护理的机构里边。那么在今年4月1号开始呢，快餐店的员工的薪资要提高到最低每小时20块钱。他所谓的快餐店呢，是叫做连锁快餐店啊，就是在全美国至少有60家分店以上的这个连锁店呢，他们的员工的薪资要调到20块钱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今年，加州新的这个薪资的法律啊，大概有多少人会受益呢？在全加州大概90万人啊，就是拿着这个时薪。他们的而且时薪的这个每小时的薪资不到刚才所说的最低薪资啊，所以呢他们这些人是可以受惠的。
对，但是你要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所这强调一个，不是所有的餐饮都20，
不是，
哎，
是
它是有连锁的，你得有多少分店的，在
60家嘛，
对不对？
60家以上。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它有一个冲击效应。
对，
这个冲击效应就是，咱们就拿麦当劳来说吧，对不对？这不是最典型的吗？麦当劳何止60家，对不对？好，那么在麦当劳这个快餐店里面，我同样的付出一小时的劳动，我拿到的是20块钱。那么其他那些餐厅，你告诉我是不是受到影响？100%的
呀。当然，当然。
那么大家第一考虑先去麦当劳，而在麦当劳为首的下面，你说吧 ，Denny's、Wendy's， 你就想吧，对不对？因为脑子多了去了，这样的餐厅，他们就叫做收那第一批人，就把申请工作的，就像大学那个名牌录取，对不对？就是我先挑，他把人先挑了，这就给下面那些中小一点的那餐厅带来一些压力，因为这些人想，哎呦，我的价值是20块啊，对不对？
对。对，所以这个就会增加一点这个别的餐馆，比如尤其是这种小的个体开的这个餐馆的这些压力啊，就开快餐店的这些压力。而且你还别忘了，这还是刚刚开始呢，在今年11月份的我们将要投票的时候，那个选票上头将会有一个提案，有人提出提案了，说是要把加州的薪资，现在不是16块钱吗？最低薪资要提高到18块钱啊，所以这个提案马上就要提。
之所以能上到选票上，他就是有足够的签字啊。
哎，没错，有
他就有，
而且有一个亿万富翁叫 Joe Sandberg， 他是支持的啊，所以呢他出钱，然后把这个呢就放到提议案上头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洛杉矶，这个有一项正在讨论的法令呢。有可能也会生效。这个法令是什么呢？就是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以及2028年在洛杉矶举办奥运会期间，在洛杉矶的从事旅游行业，这里头就包括餐馆和这个导游和这个酒店了。对这些服务人员，他们的最低薪资要给他提到25块钱一小时，
到30。
哎，到2028年的时候。到30块钱一小时啊，所以现在这个也是在提呢。所以这个事情啊，对整个的，就是在加州也好，在洛杉矶、南加州工作的这些特殊行业，这几个行业当中呢，它是有影响的。
那说到比赛，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当然等到时候快到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报道。那就是在2026年的时候，这世界杯是在美墨加。
对，
哎，三国举行，但是这不是咱都是北美吗？对不对？都是在这个地方，这三个国家举行。那2028的夏季奥运会呢？当然更不用说，那就是在我们洛杉矶这儿举行了。那可以想象，对整个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影响了啊！这个是跟大家提一下。那行，那么最低薪资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再说一句话，最低薪资，那就是对于很多的老板来说，我们也得讲一句，因为这个最低薪资呢，讲的是员工啊。这个对于老板来说呢，很多是有压力的。这个呢，坦率的讲，以前也多次跟大家提过，这是在经济学上面的一个费解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呢，经济学家是有不同的观点的。因为当你强迫性的用法律的方式提高最低薪资的话，你会挤压一些小型企业的生存，这是肯定的嘛，对不对？他赚的钱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当你规定有多少员工的时候，你必须得给什么健保的时候，这个里面都是要扣钱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咱们看一看啊，2024年它对小型企业的影响以及未来的最低薪资的发展的方向。那下一个还是跟员工老板有关系，这个也是麻烦的事儿啊。这个麻烦就麻烦在，老板有老板的想法，是员工有员工的想法，这个就是休假啊。因为确实有这个问题，越是怎么说呢？我们土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种公司，对不对？他是越不太希望员工长期的休假，但是休假乃是员工的权利。我们也知道这个假呀还分几种呢？其中有一种叫做病假。这病假呢，有时候挺难概括的。那天我还跟高宁在聊这个不生病可不可以用病假的问题。现在呢是这么说，在2024年以前呢是3天，现在改5天了。除了5天之外，你还有产假以外的另外的一种假，叫做生育损失假啊。我们跟大家把这方面聊一下。
生育损失假你可以想象出来，就是生育失败了嘛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流产了也好，是你这个就是孩子在出生过程当中甚至死在这个母亲的腹中啊，这些都算。而且呢它还包括另外的一些，你比如说代孕
失败了，
失败了。这个代孕呢，那个孕母啊，并不是你， 但是那个孕母怀的这个孩子是你的，所以这个孕母哪怕生育失败，对你的精神和心理也有打击，也有冲击啊。那么，造成心理上的创伤，那这时候你也可以休这个叫做
生育损失假，
生育损失假，
还有
或者收养
啊，对，
领养。
我经过了办了很多手续，
对对，
没领养成。
哎，这个也是
五天假，
哎，没错，五天假。但是呢，这里头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法律呢是说，你可以有权利休这个假，但是公司可以不负担，就是可以不支付给你薪水，
就是停薪留职。
哎，就是等于是你可以休假，但是这五天假，你比如说如果休五天的话，那这五天假是没有薪资的，而是扣薪水的。所以它是第一是你可以休五天，但是它也有规定说是一年当中你最多可以休二十天这样的，叫做
对对，
就是损失假。
对，
就是。
而且不要忘了啊，大家一听到这个都是女的嘛，什么流产的跟男的没关系
啊，不
不对。哎，这个生育损失假都算，
对，
而且你不要忘了，他还算两个男的都算，
是，
你知道吗？哎，他是同性恋，两个女的都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正就是我想要孩子，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孩子没要成，五天假啊，这是这个情况。那么病假再强调一遍呢，就是从今年开始由三天变成五天了。那这个三天变五天的
这个是带薪的病假，
哎，这是带薪的，而且关键是各个公司的规定还不一样，是不是有的需要叫做医生的假，有的可能不需要，啊，打通电话就行了，啊，这个大家需要再详细了解一下。今日话
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啊，今天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2024年啊，这一年陆续要生效的一些加州的新的法律啊。有意思，刚才说的是工作场所的东西，当然工作场所还有其他东西啊，包括什么大麻呀，大麻因为在加州不是合法化了嘛医用和娱乐用的这个大麻，休闲用大麻都合法化了，所以这个公司在聘用员工的时候，你不能问人家以前有没有过这个大麻的犯罪史，你不能问他在休闲的时候是吸不吸大麻等等啊，除了特殊的领域之外啊，他一般来说都不能问。而且这也不违反规定啊，但是公司确实可以要求员工在上班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不能吸大麻啊，这个是可以明确的规定的啊，或者说是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职业方面的要求，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会关心，就是 ADU 的事情啊，就是有很多人不是在自家的后院里边盖一个小单元嘛，这个以前都是给自己的什么in-laws， 就是自己的这个丈母娘是。
那个房子有
岳父什么的，
那个房子有个名字就叫做丈母娘的屋子，
哎，对对，丈母娘屋子哈，就是这个本来是这个用途的，但是因为我们加州啊，这个缺房源缺的厉害，尤其是可以负担的这个房源缺的厉害，所以呢，现在在这方面呢又放宽了哈。以前建了 ADU 以后呢，主要是让你出租，但是现在这个新的法案啊，AB 1033法案呢是说，除了出租之外，你甚至可以出售，
嗯，
就是单独的出售，不是说你跟你自己主要的那个住家要一起卖，它不是，它单独的都可以，你仍然住在你的房子里头，但是你加盖了一个 ADU， 你说我没有丈母娘来没关系，你可以卖给其他的这个想要住在这儿或者想要买这个房子的人，当然你出租也可以，所以这个呢法案可能是对在后院里边加建过 ADU 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这大事儿啊，你要知道这个非常大的一件，首先就是加州政府允许你在后院盖，这就是一个大事儿本来。当然它有些规定，你必须得多少尺多少尺啊什么，这个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你这个你反正你盖你得去申请嘛。
对。
所以政府会告诉你那个院子有没有资格，符不符合条件盖这个房子。但是过去是说只有两个情况。一个是你自己住，一个是你出租。你不能说我自说自话在后院盖个房子我就卖了，你知道吗？
对对。
现在他给这个条件给放宽了，那么这个一下，你知道有多少人盖这个吧？自从加州那法律通过，光是我们电台这边就60几个人盖，没有，就是你是不是听说很多人，对不对？啊，我们光是我们这同事很多人家后院都盖了，对不对？那个高宁家后院盖多少我就不公布了，没有，这是开玩笑，这是一个哈，这一下子把这个情况改，而且这个里面的对于 价钱的规定也有一些，你不能抬高啊，对不对？因为他让你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加州的房子的贵的问题啊，解决什么，甚至可以说解决加州一些什么无家可归的人的分，都是这大的一个思路。所以法律归法律，不是一句话就行，我明天就卖，你可能得再稍微做一些了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挺大的跟这个完全相关的一个事儿，这个叫做 SB 四，那叫做众议院的州众议院的第四号法案是什么呢？是一些学校啊、大学啊，还有教会。
对，
哎呀，他们在加州原来占了这么多地啊，你知道吗？这些地上呢，原来是绝对不能你给我盖房子的。开玩笑，我给你学校这块地，我给你教堂这块地，你又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对不对？我让你盖房子还得了啊？这个是没有可能的。居然从今年开始呢，这有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可负担房屋在宗教土地上的法案》，或者是宗教土地上可负担房的法案。但是人家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做“上帝后院可盖房”，起了这个名字。咱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呢，就是原来不是刚才说了吗？就是他们的地上是不可以，我们都有那个 zoning 哈，都有这个
区域嘛，
区域划分，哪些是商业区，哪些是工业区，盖仓库的地方，哪些是这个居住区、居民区里头，你不能盖一个仓库来，你不能盖一个这个。超市就进来了，或者什么，这他有这个区域。
除此之外，他还有更具体。你比如说，过去你后院弄一个什么房子，不能有厨房啊，什么这
是
都有这么详细的规定的。
没错，所以呢，现在呢，他是说放开了，因为还是和刚才的那个 ADU 一样啊，他就要解决加州房屋短缺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人租不到房子，买不到房子，于是只好流落街头。这个事情呢，必须要有足够的房源才可以哈。所以呢，他在这个教会和大学的土地上盖这个建筑，就是住宅，你可以成群的盖啊，大批的盖都没关系。所有的这个什么就是政府的这些手续啊，全部简化，全部快速让你通过，不能有任何人不得以什么环保的理由、什么理由来阻挠啊这个盖房子，它是有这个明确的规定，这个法律上。但是呢，这个你也不是说，哎呀，你一看这简直一个教会，我有一块地，简直这赚钱机会来了。他也不是啊，他在那个地的上头，就在你的那个财产证上头啊，他有一些明文的规定。第一，他这个地上头就告诉你说，在这个上头只能盖叫做经济适用房啊，这个是就是可 affordable 的这个房子。
你那一两百万房子
啊，对对，豪宅那不行。第二，这个房子出租要55年以后你才可以自住或者不出租啊，你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如果没看错的话，他说不能买卖这个房子，你至少要拥有45年以后你才可以就是买卖。
得了，您这火急火燎的盖了10个8个，你卖了以后赚一笔，那不行的。
对，没错，他就是防止有些人，那你解决不了问题，你反而发财了，别人解决不了这个加州的这个房子房源不够的问题啊。所以他在这个房产证上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的。
对，这个里面为什么开玩笑叫上帝的土地呢？因为他这个法案的名字叫 Yes in God's Backyard。
对，
但是大家可能马上想到的是基督教的这种教堂，其实他在这个法案当中呢，明确的规定的是清真寺教堂、基督教教堂和 Synagogue 就是犹太教的教堂。
对，
这些都算，以及加州的一些学校，公立学的大学
啊，不，它叫做非盈利的大学。
对，非对，没错，是非盈利的大学。当然，这一切要是盈利的话，你管着吗？这是我的，我拥有的当然，这个里面法律就稍微复杂一点了啊。这样的土地，他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哇，17万英亩啊！这非常大呀，17万，这个能盖多少房子啊？对不对？
对。
其中呢，光是在加州的首府 Sacramento 在这儿教会所拥有的地就是1700英亩，所以这个是一个跟盖房相关的法律。
好，那除了这个盖房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学校啊，这个学校里边呢，家里边要么就有自己的子女，要么就有自己的孙子孙女在上学啊。他这个学校里头呢，他有这么几个法律呢，也是新的这个要求了。这个挺好玩的。第一是，现在已经要求，小学必须要交 学生什么呢？要教学生手写那个，那叫什么？
就是
写体字吧？
对，就是手写，就是说你这个作业必须拿手写
啊。对，
你不别这个电脑给我打了印出来不行。
对，
就这样。
它是有这样的科学依据的哈，就是说现在的啊，这个年孩子啊，从小开始呢不写字了，他基本上都是滑手机啊，手机上可以打字嘛。电脑上可以打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阅读越来越少，第二就是拼写的能力啊越来越差。因为在手机上也好，在那个电脑上也好，你打两个字出来，它后面的那个噼里啪啦就拼出来了，
联想
就出来了、然后好几个字都出来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快是快了哈，但是呢，你就没有手写能够记住这些字啊。
对，
那这个呢，对你的阅读也好，对你的拼写也好呢。是没有帮助的，所以现在加州要求学校里边，公立学校必须要教孩子手写字。
过去有句话叫做什么"字如其人"呐，什么之类的、
对。
其实有一种算命是看你写字的
啊，是
啊、有一种专门是看，拿一张纸你给我写个字，我写，然后他看这字，哎呀，不好意思，请大家注意一下，有一些小孩子写那个字是不能看的，那个比那个狗爬的还难看。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的孩子在上学，有时候会听说过有一种惩罚叫开除，有一种呢停学，一种叫开除。哇，这麻烦了，新的法律啊，这方面有点麻烦。今日话
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2024年啊，新年伊始呢，有一些新的法律在加州要逐渐的开始实施了啊，这个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刚才说的就是学校里边啊，它有一个处分叫做停课或者是停学啊。这个处分其实
还有开除，最严重的是开除、
最严重就是开除了、那么开除下面大概就是停学了啊。这个停学有的时候让你停个什么好几天，三天五天的，有的时候停课啊，一天半天的也有。所以，它这个呢，停课停学的处分没有取消，但是它取消一个东西，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孩子。这叫做藐视或者说是不服从老师的管教，就让他停课或者是停学。
哎呀，这个麻烦极了，这个法律我都不知道
这
怎么弄。
这个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他这个法律的关键的问题呢，在于说以前曾经有一些数据统计啊，说是黑人的孩子和少数族裔的孩子被给予这样的处分的。人数比例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可能它是防止就是老师这个对某一些肤色的孩子有这种矮板的印象，所以呢经常给他们比较严厉的处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给他们处分。当然你说违反了其他的特别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学校不许你带凶器，你带了凶器去了，那这个处分是绝对应该的哈。或者说是其他的破坏什么公共财产了，在课堂里边大吵大闹了，影响别人的学习了，那这个学校是有权给你停学处分的。可是就是在模棱两可之间的东西，你说老师让你做什么事情你没有做，或者是表现出一副不理睬的这种态度的时候，你不能给他这个处分。
哎呀，这个我就看到这个，我是觉得最头痛的一个，因为我想这个其实压力是在老师的身上。
是
啊，这老师还当不当了？我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啊，这个情况，因为老师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你要知道那种半大不小的孩子，因为他这个法律适合6到12年级，
是
那12年级的多大了，对不对？他适合这个整个的年龄段。家有什么三口粮不当孩子王是不是？
对，
还是5斗粮啊，还是多少？因为过去我们老人都知道这个孩子他非常的麻烦，他有一个东西叫做青春期或者叫反叛期，他这种反叛他是一种荷尔蒙的爆发，他是一种愤怒。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也经历过这种叫他是有一种有时候是无端的这个愤怒。这个愤怒是对着谁的呢？多数的情况下是对着长辈的，这个长辈统一的被概括为家长，什么甚至哥哥姐姐，
对，
老师等等，或者是甚至到商店里的店员呐、等等等等啊，就是他是这样的，那么他就会做出一种问题来。现在有一个法律，说这法律你不能在这方面对我进行任何的惩罚， 要停课什么之类的。那我都想问他是骂了你一句娘，这算什么呢？比如说这怎么，这个当然肯定啊，它里面有些细节，这个咱们也不是太搞得清楚，但是学校方面呢会比较谨慎的对待这个情况。那只是把这儿，就下次你再听说，你家孩子被要求停学，你可以扔出这个，可能是就是告诉家长，可能是有这个。
先问清楚啊，孩子做了什么事情
了？
对，然后再别兴冲冲，马上就跑到学校去兴师问罪，也可能孩子做真的是做错。
打了同学一个耳光，你说这个算什么？等等等等啊，这些就是把这个情况先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经过我们亚裔的社团啊，尤其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介绍的，像阿帕帕呀这样的组织的大力的推动。终于在2024年，今年呢，要把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写入教科书啊！这也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也不是光是加州，其实美国很多的地方的很多的州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叫
新泽西州、
德克萨斯州和特拉华州都已经写进去了，而且呢，这个亚裔美国人就是包括什么亚裔美国人啊，包括夏威夷的，包括太平洋岛屿人都算在内。这段历史不可以忘记，甚至不是忘记，不可以不知道。
对，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这个就是说要在加州的公立学校里边呢，他要有一个叫做媒体啊，自应该是主要说的是自媒体或者是社交媒体哈。自媒体叫做文化课啊，就是它主要是教这些孩子啊如何来辨别网络上的哪些是真的东西，哪些是假的东西。
这重要，这很重要。
哪假信息、假消息、假照片这些东西啊，传出来的这个假的信息如何来辨别？这方面呢，他现在要教孩子，因为现在孩子在这一代，就是现在从小学开始的这些孩子，他就是生活在网络时代，他就是生活在这个社群媒体的里边，他所获取的信息啊，可能不说是100%，但是80%-90%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他从来不看电视的。我问那些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他们都说，好长时间没开过电视了。他们的信息全部是手机上各种各样的平台来的，所以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假信息呢，对这些孩子的影响，说实话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学校里头要开展这个知识，我觉得太有必要。
而且孩子不光是他吸收这个假信息啊，二话不说就转发呀。
哎，没错。
他那一转发，可能好几百人同时都收到了。因为什么？为什么会转发？就是当我们看到某些不辨真假的新闻的时候。还不算是什么太八卦的一些事儿啊，一个明星啊怎么着了，而是一些确实是会影响到政治啊等等，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对族裔之间的啊一些假的消息啊，这个绝对的会增加我们对另外的一些陌生人的仇视啊等等。但是他为什么会转发？他就是刺激他，哎呦，他觉得怎么会这样，你知道吗？啊，所以他啪的一下就发出来。当他问怎么会是这样的时候，这个前提就是。这是真的，发生了这个事儿，那这不得了，我得赶紧转发出去。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说也非常重要。同时，我觉得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家庭，这个地方叫晚餐的餐桌，也是要留意啊，就是把一些强烈的、带有偏见的一些看法，不断的。跟孩子讲，对吧？这个也会是产生一些现象。不过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孩子不断的在给家长洗脑，这个情况也是有的。那好，那么这就是跟那教育有关的一些。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警察停下来，我已经不知道这些年不知道被停过多少次了哈。
啊，真的？
对，不是这些，就这些年呐、在美国的这30来年，哎呀，我吃过很多的罚单，各种各样的罚单。那有的时候警察呢，他过来以后他会。问你这样一句话，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停下来吗？这句话是全世界最可恨的一句话之一，你知道吗？因为他在侮辱你。就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就停你，我想开个玩笑啊，这像是有的男朋友女朋友，主要是女朋友比较多，发脾气，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生气吗？对吧？你就想哦，这时候这男的是因为我忘了跟你不对，是因为我那什么，我看了这是什么不对，是因为我没看不对，是因为我忘了你就慢慢说吧啊，你知道吧？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法律啊会有一些变化，要求什么？这句话不许问， 对对，
没错。
以后警察停你下来，只能说，先生或者女士，我把你停下来，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啊？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除此之外呢，关于超速啊，还有一些摄像头的问题。稍等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些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平台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给大家介绍的呢，是2024年要开始实施的一些新的法律啊，在加州啊，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刚才说了，在路边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或者开车的时候，警察把你拦下来，当然大多数的情况对我们华人来说，基本上就是超速啊，或者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了啊，这个问题还不是特别大。他这次我觉得他主要针对的对象呢是。就是警察借口拦截下来一些比如说轻微的违规的人呢，然后调查一些其他的违法或者是犯罪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呢，因为背景又是根据调查说是这个有色人种啊，黑人呢、啊、被拦截的次数比较多啊，比例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做出这样的规定来。
但是闯红灯啊，超速啊，什么闯 stop sign 这些你都得告诉人家
啊。对，
你不能就这句话你不会听到了。
对，
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停下来吗？这句话，
这句话，如果他从今天开始，如果他再问你第一句话问这个的话，违法了，
违法了。
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呢，他先要告诉你他为什么把你拦下来，然后在他给你写不管是罚单还是给他的警察报告当中，都要把这个拦下你的理由要写出来。
嗯，
所以这个我发现在加州，一是老师，二是警察比较难当啊。现在对他们的这个约束或者是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啊，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安摄像头的问题啊。这个在加州呢，有六个城市现在已经基本上确定下来可以装那个超速的摄像头了啊。这个就包括我们洛杉矶，当然还有什么旧金山呐、啊、San Jose 啊，然后 Oakland 是。Long Beach 还有 Glendale， 这都是 Long Beach、Glendale 都在我们洛杉矶啊，都在南加州啊，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你如果住在这些城市或者你去这些城市经过的话，就需要注意了。但是它呢，有几个东西哈、啊，有几个规定是，如果它这个规定的区域的时速，比如说是35也好、40也好，不管吧，就是这种时速，你超车、你超速超过11 mile 的时候。比限速超过11 mile 的时候，就要开罚单了啊，11到15。
而且这个罚单你不知道，就记到你家里了。
没错，他把车牌、这个车子和驾车人前后全部给你拍下来了，拍下来罚单就记去了。据说是第一次超，如果要是你超在15 mile 之内的话，那么第一次是叫做警告性的啊，就是提醒你啊、你已经超速了，我已经抓住你了。这个要不要付罚单？我看来是第一次是警告啊。
但是收到这么一封信也够厉害的，
对，你就知道了，
对，
哎，你就知道你有问题了啊。然后呢，它还有几个规定啊，就是比如说，它是5年之内先试运行5年，看看情况怎么样。然后呢，它是限制在比如说学校区域啊，这个安全走廊或者是交通频繁事故发生的这些地方安。禁止在高速公路上安这个摄像头。
对，那有一个是跟全美国都有点关系的啊，这也是2024年1月1号在加州的法律，就是关于堕胎这件事情。当然，堕胎在加州是合法，这是没问题。但是我们在知道，在全美国有14个州啊，从那个最高法院把就是所谓堕胎的这个权利下放到州份里以后呢，就14个州现在基本上都不允许了。有些就恨不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这是14个州的情况。同时，这些州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有医生把堕胎药口服的寄到你那儿或者开给你的话，那个医生也犯法了。但是加州的这个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就是加州的医生把堕胎药寄到外州去，包括那14个州禁止堕胎那14个州，加州。不允许他们起诉这个医生，同时对这个医生呢予以保护，不可能对你就是没办法对这个加州的医生有任何惩罚，因为我的这个州法保护他啊，这是一个跟堕胎有关的这么一个新的法，这个法呢比较影响比较大一点，但是它不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啊。 以后有机会再详细的跟大家讲，因为尤其是2024年选举，你等着吧，这是一大事儿。在整个的，甚至是就是总统大选当中，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收入比较高的话，在加州你的税又高了点，是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一些员工，他叫做非劳工相关的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原因，包括受伤啊等等啊，这些呢，甚至我看到还包括怀孕啊。他需要休假，这休假呢他需要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给钱，这叫做短期的不工作。那么这个钱哪来？就是你收入在153,000以上的这些的人呢、你的税被多就要多交1.1%，就1.1%去把这部分钱给补上。
还有一个小法律呢，是说这个，比如说咱们的园丁啊，用的那个除草机啊、吹叶机啊，用的这些
搁边机
啊，这些呢，居然我现在才知道它的这个排放啊，废气的排放和污染是比较严重的。你看那个吹叶机啊，它是说吹叶机一小时产生的这个烟雾的排放呢，相当于一辆汽车开1100英里。所以你看这个影响比较大啊。所以呢，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这些东西呢要逐渐的淘汰了。现在所要出售的东西都要是清洁能源的了，电动的啊，或者是其他能源方面的，可能只有电动的比较好吧。所以，就是逐渐的这些现在还可以用啊，你现在有的旧的都还可以用，二手的甚至你买了以后也还可以用，但是如果坏了以后，你恐怕以后就没有办法再买到新的这个就是污染比较严重烧汽油的那个小型的这种发动机了。
那最后呢，告诉大家啊，在加利福尼亚州，请记住，一共有482个城市，这些是482个城市里面呢，都有所谓的市议员。他们最后一次加薪是1984年。而且我们也知道，小的城市，所谓小的城市呢，就是它的居民呢，在35,000以下，一个市议员的月薪只有900来块钱，950块钱。这个说实话，就不是钱了啊，就是象征性的。
但这是他们的 part time 的工作。
对，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就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去做这个嘛。
嗯，对。
因为你靠这个950块钱养家糊口，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大一点的城市呢，就是3200，大一点就是在25万以上的这个一个月3200也是很低的。所以这个2024年1月1号开始呢，根据他们各城市的不同的情况，就会加薪了。那么加薪的目的还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些少数族裔的黑人啊，什么这些的哈，他们的人愿意去进入到市议会去，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没办法生存。那么市议会呢，就会被一些有钱的人统治。